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解除对叙利亚总统和内政部长的制裁，朝鲜再次发射导弹飞行700公里，
中国产电动巴士可以被远程操控，挪威加强管理，
美国扩大关键矿产清单，铜和铀等10种矿物入列，
美国在东南亚贸易协定中加入特殊条款牵制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周四通过美国起草的决议，正式解除对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和内政部长阿纳斯·哈塔布的制裁。此举被视为叙利亚战后政治转折的重要信号，并为沙拉下周与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铺路。这一决议获得15个理事国中的14票赞成，只有中国以反恐安全考量为由弃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会后说，这次表决释放出明确的政治信号，承认叙利亚已经进入新时代，阿萨德政权的时代已经结束。川普政府今年5月宣布将解除华盛顿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标志美方政策的重大转向。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对安理会的决定表示赞赏，称这是对叙利亚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活的支持信号。阿萨德于去年12月在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沙姆解放阵线主导的闪电攻势中被推翻，结束从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的统治。联合国自2014年起将该组织列入与伊斯兰国相同的制裁名单，包括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
韩国军方说，朝鲜7号中午从平安北道大馆郡向东发射一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飞行约700公里后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海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目前没有传出受害资讯，并已指示相关部门加强警戒和资讯发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这枚导弹疑似为韩版伊斯坎德尔的 KN-23 系列，末段飞行轨迹疑似出现二次爬升，不排除搭载高超音速滑翔弹头、为火星11树型的超高音速导弹。韩美情报单位正在进行详细分析，并和日本共享情报。这是朝鲜今年第6次发射导弹，也是继10月22号后再次试射。外界分析，此举可能是回应美国近日对朝鲜网络犯罪和非法贸易的新一轮制裁。美国财政部11月4号宣布制裁8名朝鲜人和2家实体，指控他们涉入洗钱和资金转移活动。另外，据报，美方正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涉嫌对华出口朝鲜煤炭和铁矿的7艘第三方船只实施制裁。也有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导弹射程约700公里，可能是针对5号停靠釜山的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意在展示朝鲜的军事实力。
根据美联社周三的报道，挪威主要公共运输运营商鲁特在上周公布的一个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巴士制造商宇通集团生产的大巴车可以被远程连线操控，该公司将对此加强安全管制。该测试在地下矿井中进行，以屏蔽来自外部的信号。测试对象包括全新的宇通巴士以及荷兰制造商 VDL 3年前生产的车辆。测试结果显示，荷兰 VDL 巴士没有远程连线功能，而宇通巴士则可以被中国制造商远程连线，可远程操控系统进行软件更新和诊断。也就是说，宇通巴士可以随时被远程强制停驶或令其无法运作，也可能遭到黑客攻击。这使得鲁特的注意力从此前的担忧转为如何具体实施安全系统。这背后涉及了欧洲对于中国技术的信赖问题。鲁特公司运营着挪威一半的公共运输线路，其车队拥有超过100辆宇通巴士。公布测试结果之后，鲁特公司宣布将引入更严格安全要求，开发防火墙以确保本地控制，防止黑客攻击，并与当局合作制定明确的网络安全要求。不过，该公司强调，此风险并非中国车辆独有，而是所有内置了此类电子设备的车辆都具有的安全问题。 根据宇通官网显示，该公司在近几十年里已经向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销售了数万辆车辆。
川普政府周四宣布，把铜、铀、冶金镁等十种矿物纳入新版关键矿产清单，以强化国家经济和能源安全，并减少对中国等外国供应的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最新版本，清单总数增加到60种，新增项目包括铜、铀、冶金镁、钾盐、锡、硼、铅、钼、白银和磷酸盐，取代了2022年的版本，成为联邦政府在投资、矿产许可和战略储备上的决策方向。此举延续川普政府4月份启动232条款调查以来，一直致力于强化本土矿产供应链，以防止外部供应链中断或受制裁影响。美方官员指出，这次扩容明确针对中国在全球冶炼和加工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新增的项目中，铜矿是最受瞩目的焦点。作为电动车和电网的核心材料，美国近一半铜的进口依赖智利、秘鲁和加拿大，而全球大部分精炼铜则集中在中国。如果被列为关键矿物，铜生产商可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获得税收抵免，刺激国内投资。钾盐和磷矿的回归则反映美方转向对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视。冶金煤和铀的纳入则显示政府对化石燃料及核能产业的持续支持。关键矿产清单制度始于川普2017年第一任期签署的行政命令第13817号，由地质调查局负责更新。这份清单的目的在于识别对国防、能源和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但供应存在风险的矿物，成为美国推动矿业自主和供应链安全的核心政策依据。
金融时报周四报道说，川普政府在上周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加入特殊的毒丸条款，为美中战略竞争增添新的外交武器。根据报道，上周签署的两项新协议中规定，如果对方签署任何可能损害美国核心利益或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竞争性协议，美国单方面有权终止这些协议。贸易专家称此为毒丸条款，因为赋予美国更大的机动性，同时也相当于对与北京保持密切贸易关系的小国进行忠诚度测试。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毒丸条款是剑指北京。美国已经对经由东南亚港口转运的中国制造商品征收 40% 的转运关税，而毒丸条款则是新增的一项额外措施。华盛顿最初并没有把跟多个东南亚国家的谈判列为优先，直到川普与柬埔寨和泰国领导人就两国边境冲突后的和平协议进行互动，才重启贸易谈判。根据条款，美国将这两个亚洲国家的进口商品关税从最高 49% 降至 19%。 在接下来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中亚五国，联手抢攻关键矿产，对抗中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接待五个中亚国家领导人，会谈以关键矿产为核心，显示美方正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川普还宣布哈萨克将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成为最新一个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穆斯林国家。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亲自主持了中亚五国 C5 领导人峰会，邀请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领导人齐聚一堂。这是美国第一次在白宫正式接待这五国领导人。这场峰会纪念 C5+1 合作机制10周年，重点放在关键矿产、能源合作和供应链安全，被视为美国抗衡中共和俄罗斯影响的重要一步。川普说，这些国家坐落在连接东西方的古代丝路之上， 位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赋予了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性和无限的潜力。可悲的是，前几任美国总统完全忽视了这个地区。川普表示，他理解该地区的重要性，并承诺让美国与中亚各国的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他指出，我们议程上的关键项目之一是关键矿产。近几周来，我的政府透过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友邦达成协议，扩大我们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从而加强了美国的经济安全。中亚各国蕴藏丰富的矿产，可能为美国提供取代中国关键矿产的来源。在峰会之前，国务卿卢比奥先与五国外长会面时表示，美国和中亚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要负责任地开发资源，让经济更加多元。他还透露，2026年将访问这五国，把合作推向更高层次。中亚五国过去长期依赖俄罗斯经济，又和中国做了大量贸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们也开始担心太靠近中俄未来会被绑住，所以现在都在努力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川普当天还宣布了哈萨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成为他第二任期内首个加入该协议的国家。他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排队加入该协议，这是推动全球架起交流桥梁的重要一步。川普已多次表示，希望扩大自己在白宫第一任期内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2020年，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已根据该协议和以色列建交。外界预期，沙特阿拉伯、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未来可能也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说，如果最高法院就全面加征关税的合法性做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对国家来说将是毁灭性的。他认为必须制定第二轮计划。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如果最高法院就全面加征关税的合法性做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他将考虑其他方案，但相比之下，这些方法见效会比较慢。周三上午，最高法院针对川普关税案开始辩论，重点在川普总统是否有权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加征关税。川普以中共限制磁铁出口为例，说明关税作为外交政策筹码的作用。他指出，当我们受到稀土和磁铁威胁时，我几乎能立即行动，否则美国无法拥有今天的防御能力。若总统失去迅速应变的能力，对国家而言则是一场灾难。在周三的最高法院听证会上，副总检察长绍尔在开场白中告诉法庭，川普总统之所以加征关税，是因为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已将国家推向经济和国家安全灾难的边缘，而芬太尼危机正在夺走美国人的生命。绍尔表示，征收关税有助于川普达成贸易协议，而取消这些协议将是我们面临具侵略性国家的无情的贸易报复，并使美国从强大走向衰落，造成毁灭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后果。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都对绍尔提出尖锐质询，质疑 IEEPA 是否赋予了川普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或者川普总统是否侵犯了国会的权利。事实是，即使最高法院做出不利于川普政府的裁决，总统仍然有很多选择继续大力征收进口关税。在川普第一任期内，他援引第301条款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广泛关税，以应对北京为挑战美国技术主导地位而采取的手段。此外，总统还可以根据1962年国际扩展法第232条，针对威胁国家安全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另一项可行的依据是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允许总统对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课征最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且无需调查或设定时限。今年9月份，财政部长贝森特告诉路透社，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动用紧急权力征收关税的方案无效，政府正在考虑将第338条款作为备选方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和李来等药厂达成协议，减肥药大幅降价。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政府关门困境，法官改裁定政府需要动用儿童营养资金发放全额 SNAP 福利。
政府关门持续破纪录，川普再次呼吁废除冗长辩论制。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再寻求连任。
最高法院允许川普政府禁止护照上任选性别。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罗德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麦康奈尔本周四再次发出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在周五之前支付约90亿美元，确保11月份的粮食援助计划 SNAP 获得全额拨款。川普政府随后立即上诉，使外界不确定这笔补助是否能够如期入账。农业部发言人反击说，参议院民主党连续14次否决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案，才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延长，补助金受到影响。政府关门目前已经创下纪录，达到37天。联邦政府原本计划在11月全面暂停 SNAP 福利，因为没有获得国会的相关拨款。麦康奈尔和波士顿一位法官上周五裁定，政府必须发放 SNAP 福利，并在两个方案中选择其一。川普政府根据裁定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动用应急资金支付部分的 SNAP 费用，因此在52.5亿美元应急资金中，扣除各州行政成本之后，约有46.5亿美元可以支付该福利。同时也表明，一些州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计算和分发这笔援助。对此，一群由民主党领导的州本周四告诉正在审理案件的法官说，明尼苏达州已经确定需要至少6周来重写其电脑系统，宾州也需要至少9到12天才能计算处理削减后的福利。法官因而再次发出裁定，为了确保全额支付，命令行政部门必须动用原先来自关税收入用于儿童营养计划的第32条资金来补足应急资金之外的差额。不过农业部此前早已经说不会使用第32条资金，如果使用了，儿童营养计划最终可能会资金耗尽。
美国政府关门已经破纪录的达到37天，参议院两党仍在就重启政府展开拉锯。川普总统周四上午在真相社交上再次发文，呼吁共和党利用参议院多数优势终止冗长辩论程序，以立刻通过拨款法案恢复政府运作。他指出，民调专家分析，政府关门成为周二选举结果的关键议题，已经对共和党造成了负面影响。据 CBS 新闻报道，民主党周二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并没有释出让步的迹象，反而强调选举结果证明民主党坚持正确，使他们在拨款谈判中更具优势。川普强调，立即终止冗长辩论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未来3年任何立法都将难以通过。他此前已经多次呼吁共和党启动这个核选项，可以简单多数的51票来强制终止辩论。冗长辩论是参议院一项允许议员以无限发言或拖延手段阻止法案表决的规则，实际上把原本只需51票的通过门槛提高到60票。在这次政府停摆中，民主党要求共和党在临时拨款中附带加入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的条款，并利用这项策略一再拖延表决。尽管共和党握有多数的53席，但是受这个程序的限制而无法在参议院通过拨款提案，导致政府关门并持续。因此，如果一直无法取得60票共识，让政府重新开门，共和党在参议院可启动核选项，采用多数51票的方式来结束冗长辩论。这个程序虽然具有争议，但是曾经在2013年和2017年2次被使用，用以突破少数党的阻挠。
加州民主党人佩洛西周四说，本届国会任期于明年结束之后不会再寻求连任。现年85岁的佩洛西已经在国会服务近40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对我来说，没有比在众议院说 我代表旧金山人民说话更高的荣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旧金山同胞们成为第一批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佩洛西在2002年被他的民主党同僚选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并在2007年成为美国史上首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众议院女性议长，直到2011年民主党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当该党在2019年重新赢回众议院时，佩洛西第二次担任众议院议长，直到2023年1月，在他的领导之下，民主党通过了多项重要法案，包括平价医疗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裁定，国务院目前可以执行总统行政令，也就是美国护照上只能选择男性或女性两种性别标记，推翻了下级法院允许申请人可登记为 X 标记的任选性别裁决。这是最高法院对川普政府上诉做出的裁决。政府对下级法院九月份的一份裁决提出上诉，这项裁决允许跨性别者或二元性别者在护照上申请标注男性、女性或 X 性别标识，而不是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通过裁决，允许政府执行禁止护照上任选性别的政策。在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中指出，在护照上标示持有人的出生性别跟标示他的出生国并无二致，都没有违反平等保护原则，这两种情况都只是政府对历史事实的证明，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区别对待。少数的反对意见则说，这项裁决是毫无意义但令人痛苦的扭曲。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绍尔说，总统选择恢复之前的政策并以生理性别为准，对国务院具有约束力，不应该成为提出新的平等保护主张或行政程序法异议的理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和李莱等药厂达成协议，减肥药大幅降价。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股东周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最新薪酬方案。这项方案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发放，价值最高可达10,000亿美元。投票结果显示，超过75%的股东支持，这和马斯克过去的薪酬投票的支持率一致。结果公布后，现场股东高呼他的名字。根据方案，马斯克不会立即获得现金或固定薪水，只有在未来几年内推动特斯拉达到多项业务目标和盈利指标后，才能逐步获得股票奖励。特斯拉董事会为了推动这项方案通过，进行了2个月的积极游说。公司高管罕见的多次公开发声，包括董事长丹霍姆频频接受媒体采访，甚至推出电视广告，敦促股东投票支持。另一方面，特斯拉正在设计旗下的第五代 AI 芯片，用于推进自动驾驶目标。马斯克当天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说，公司可能必须自行兴建一座巨型芯片厂以生产 AI 芯片。他还公开透露，特斯拉有意和英特尔展开合作。
谷歌周四宣布，其最强大的第七代自研芯片TPU Ironwood 将在未来几周正式向公众开放使用。Ironwood 专门为处理大型 AI 工作负载设计，既可用于训练大模型，也能支援即时聊天机器人和 AI 代理等应用。该芯片此前于4月面向部分客户测试。谷歌说，新一代 TPU 的速度比上一代提升4倍以上，并通过在单个系统中集成多达9216颗芯片，有效消除大型模型训练中的资料瓶颈，使客户能够运行并扩展当前最大、最资料密集的模型。此外，谷歌还同步推出多项云服务升级，以提升速度、降低成本、增强灵活性，来巩固谷歌在 AI 云计算市场中的竞争力。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周四说，公司今年的年化收入预计将超过200亿美元，并计划到2030年实现几千亿美元级别的销售额。为了支撑快速增长的需求， OpenAI 近几个月已经签署超过1.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协定， 用于建设大规模数据中心和采购尖端芯片。这一巨额资金安排引发投资者和行业人士质疑资金来源和可行性。奥特曼发文说，公司正为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经济构建基础设施，现在是扩大投资、扩充算力的最佳时机，因为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漫长，现在必须开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与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和李来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几种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领先药物的高昂价格。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与李来公司和诺和诺德达成协议，将大幅削减部分肥胖治疗药物的价格，包括即将推出的口服药物。此举是扩大这些昂贵的重磅药物可负担性的一个里程碑。这类药物最初是为治疗糖尿病而开发的，它们模拟一种在调节食欲方面发挥作用的胃肠激素 GLP-1。 由于这类药物能显著减轻体重，因此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美国，约有 40% 的成年人患有肥胖症。然而由于价格非常昂贵，每个月的费用可能超过$1,000，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周四宣布的协议规定，部分成功的注射疗法很快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给美国民众，并且公共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也将扩大。协议将降低 Medicare 和 Medicaid 中 GLP-1 药物的价格，并将从2026年年中开始， Medicare 将首次开始为部分患者报销肥胖症药物，有望扩大市场并激励私人保险跟进。费用部分，符合条件的 Medicare 患者每月只需支付$50的共同支付费用，就可获得所有获批用途的 GLP-1 药物。李来和诺和诺德即将推出的口服药，通过政府平台获取的起始剂量，所有人每个月的价格为$145。同时，川普政府计划于2026年1月启动网站 TrumpRx.gov，现有注射剂直接以折扣价每月$350向消费者提供这些药物，并将在两年内降到每月$245。这项协议是川普政府目前为止在遏制美国高药物成本方面最具民生意义的举措之一，这是实施最惠国政策的核心步骤，目的是把美国药价与国际上最低的价格挂钩。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李来和诺和诺德承诺将对所有新上市的药物保证最惠国定价，并向所有州 Medicaid 项目提供这一价格。作为交换，制药公司将获得关税豁免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快速审批程序。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捐车给希望之声，既帮助了我们，同时您也能捐车抵税，一举两得。还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捐车服务已经延伸到南加州了，南加州以及洛杉矶周边地区的捐车现在也能承接了。
如果您的亲友在南加州想捐车或者卖二手车，也可以联系希望之声。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
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找到我们的信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